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是在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在正式甲一缘起分。那缘起分里面又分作标题乙一的叙事正信，那这个也是通序，就是一般的经会有的，如同我们讲义的29页注脚53刮服饰六种成就了，所以在乙一的叙事正信一般的通序，就是一般的经典都要具有的，一般说有六种成就或是五种成就了。那从我们讲义29页开始，那第二个乙二是离情起说，就别序，就这部经宣讲的因缘原因。那这部经的离情者，就是这个经文上面看到的曼殊师利法王子。那在乙一这边呢，它又分作像讲义29页开始，它是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英书下，这句话它包含的实际上是五种成就了，就如是我闻，就包含的如是就是性成就，我闻就是一般的我闻的代表，就是佛弟子阿难听到的内容，或者是与会的结集者大家共同承认的内容。所以如果就中文的语法，应该是我闻如是我听到以下的内容，所以如是就以下的内容，所以这两个是包含的性跟闻成就。一时就时间，它不专指某个时间，并不像我们现在的这种会议记录说西元多少年几月几日几什么时间，那这边只是用统称的。那这个宣讲者就是薄伽梵，就是这个所谓的主成就。那在这个广严城住月英树下，那广严城就是在吠舍离中的一个城市那这边包含的处成就，那一直到我们的讲义的36页了。那在36页这边开始就有又有一段文，如同我们荧幕上面说这边，或者是在讲义的36页，与大比处必除众8000人聚，菩萨摩诃萨36000，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这边应该也可以稍微的分一下。接着是天龙要叉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这边就是标题的丙二了，众成就就与会的大众。那这边包含了三类的听众，第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大比丘出家声闻弟子，第二类是菩萨摩诃萨36000，那第三类就是人跟天。那人这边的经文有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嘛，那天的部分像是天龙八部了。好，那我们上次是讲到讲义的40页好，我们就依序先从36页稍微看一下这边所谓的大比丘众主要是指的是阿罗汉就声闻弟子修行解脱的阶位上最圆满的果位，就是阿罗汉，所以大比丘众是大罗汉，而不是只是包含了一般说的所谓的四双八倍这种所谓圣者，这边指的大罗汉是。好，那接着在38页这边解释的是菩萨摩诃萨，那一样菩萨呢，只要是出发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这个为志向去实践菩萨的心行，不知道道德都可以广义称为菩萨了所以有些南传的认为，南传佛教认为我们北传或汉传佛教有很多菩萨，小的有小菩萨， 那在他们的南传这个经论的系统上面，他们认为菩萨应该如释迦牟尼佛了，在成道之前就是已经有一些能力了啦。那尤其是有些南传的记载上，他们认为是佛成道之前那个阶段，出家修行到圆满觉悟这个阶段成为所谓的释迦菩萨，那成就就是释迦佛嘛，所以他们认为菩萨 不会像我们这边好像很广义啊，或者是很普遍，我们都可以互相尊称为菩萨啊。那当然这是传承上的不同。好，那经文这边的菩萨又加了摩诃萨，菩萨本身就是菩提萨埵，就是要觉悟有情，就以这个刚所提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志向为志愿的努力修学不倦，那以这个为主的有情。那这边摩诃萨当然是指的是比较修学比较久的，所以导师在讲义的39页这边就先说明所谓的这摩诃萨就大菩萨应该是久学的了。那高位当然像我们熟悉的像本经的这个当机众曼殊或是文殊师利菩萨或是普贤菩萨观音菩萨等等啊。那像菩萨的修学阶位在讲义的39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就将他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前后期的。所以这边导师列出来的所谓的大菩萨应该列出来36000大菩萨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阶位的菩萨，像实性的实住实行实位像等等的。好，那在注脚73呢，我们上次有提到了所谓的贤位有30个贤位那是后来才把它确立所谓的实性实住实行这样的阶位了那实际上在之前他还没有确定之前就或者是他不是成为一个汉传佛教所共传的内容之前，像在注脚73的瓜福一，他可能有十发趣十张扬十金刚，这个也叫做三个贤位三个贤位的菩萨，或者是十信十止十坚就等于说这个比较完整成为华严菩萨阶位的这种十住十行十位相这是后来才被确立下来的阶位的好，那菩萨阶位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实际上也有蛮多的啦，有蛮多的这种说明，请大家先翻一下讲义48页的注脚87瓜符6，有关菩萨修行的阶位是逐渐形成大事这个是南传的传的这个论点还有法藏部他们大事还有法藏部的佛本行经有说到菩萨四系行就在注脚49页除了自性行就是菩萨种性之外，还包含了发心修行不退转那与跟下品般若接近，就是说南传就是部派佛教他们也有所谓的菩萨阶位啦所以这个或许会比较早期的大概是只有四个啦就是自己就是菩萨种性之外包含的发心修行不退转三个好接着看所以我以为就是导师认为在下品般若这个阶段下品般若是比较早的般若经他没有实地说那实地的说法是中品般若大概是西元50年到150年流行的说法所以简单说在中品般若一开始或许它不是我们熟悉的这种所谓的华严经的实地实地这个阶位接着我们再翻回来刚所提到的讲义39注脚73的这个部分好简单的说所以这边的所谓的三个贤位应该或者是30个贤位因为实性实住实行实位相实住实行实位相这个是30个阶位嘛 所以有些时候我会把它叫做三十个贤位啊，或者是三贤位啊，都可以啊。简单的说啊，这边列出了三万六千的菩萨摩诃萨是属于大菩萨，是初地以上啊，他是久学的啊，或者是有亲证诸法实相的啦。那在圣位菩萨之前还有贤位嘛？那或许大家还有这个对照这个表啊，你看，如果我们身边所看到的啊，实性嘛，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实地还有如来地嘛，所以是前面。所以这边所说的菩萨摩诃萨，至少应该是在这里啊，至少啦，在这里。那我们刚刚说的贤位大概在这边嘛，实住、实行、实回向，嗯，或者是用这个表。是这个色大圣论讲记402页，400页到402页最后有一个整理啦。如果是依着唯识比较，就相对来说般若经系的是比较初阶的或初期的这种菩萨阶，刚刚所提到的啊，那或者是像大圣这个中后期啊，色大圣论啊这些，或者下面这个刚看到的是大圣起心论所提到的，那这个也可以对应这个唯识学的修学有五个阶位啊，就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还有救道啊究竟位啊。所以总的来说啦啊，这边的大菩萨啊，只是列出来三万六千，但是还是有在初地以前的这些阶位，实性、实住、实行、实位相的菩萨啊。所以可见呢，这部经。我是参与这个药师法会的与会大众啊，学大圣的还是比较多啊。好，接着就要迈入第三个啊，第三个群众啊，听众啊，就是人天众啊。好，再讲一个40页啊。我们刚刚已经有稍微的说这个经文这边嘛，即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啊，这算是人众代表啊。那逗号后面天龙药叉人非人等齁。那人非人等算是总称前面的人还有这个非人齁。好，无量大众共同围绕齁。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导师解释这四个齁。好，国王就是统理国家的齁。就比较是以前的这种君王的概念齁。王本身有自在的意识齁。这在我们前面有提到，或者是注脚的74有提到，王是自由自在的。那佛与法得一切法得自在，所以叫法王嘛。那国王在一个国家，他的政事或是他的权力上，他有着自由自主的决定主导者，所以称为王。所以这边所谓国王都是通指一般一个国的领袖或是元首。好，第二个是大臣，就是国王的助手，来协助处理国家的事务，保卫国家安定、人民这些重要的官员。好，第三个是婆罗门，婆罗门的意思叫净行。那这个净行在注脚75的婆罗门就是 Brahma 这个字， Brahmana 这个字。好，那他们是不从事这个耕作，也不做生意啊，也不做工啊，是专门来执行这个所谓的祭祀啊相关的事物。好，接着我们看41页。那印度呢，它是非常重视这个祭祀啊，那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仪法啊，所以要专门聘请这些所谓的祭师啊，才有办法如法的举行。所以在印度的社会啊，这个阶位啊，这个阶位的这个宗教。就婆罗门这个宗教阶层是地位极高的啦，所以在四种性之说，那四种性像我们注脚76是没有完全列出来的，这边像注脚76瓜佛一提到的是长阿含的世纪经，这边说明所居住的这个世间，就人所居住的环境啊，因为我们说有为法是这样形成之后就朝向于灭亡，人出生就朝向于死亡，同样的概念，所以有为法有它的特征，生住异灭嘛。 那从这个所谓的气世间来看，就是我们所居住环境来看，就是尘住坏空，所以尘了形成之后朝向于灭亡。所以这个经文这边提到啊，当这个世界啊有这个水灾、火灾乃至风灾破坏到这个世间的人都死掉了，然后那有福报就投身到所谓的天上去啊，所以投到这个所谓的光阴天啊。那光阴天等这个地球或者这个世间在形成的时候呢，这光阴天的人呢就会投身在这个世间，就人间啊。所以也有说，哎，好像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从哪里来齁，就如果是从这个长安世纪经来说，就从这个光阴天命中来生此间嘛齁，在这个注脚76卦符一。那接着就会提到除了这些从光阴天下来的人齁，当然卦符一、卦符二、卦符三呢，乃是卦符四哦，他们的说法都不太一致。像在卦符一呢，长阿含是说，是光阴天的天人命中投身到这个世间，这个人间嘛。但是有些经哦，像《世纪经》啊，或者这个世界形成的这个经典，说描述的是天上的人直接来这个地球，就是来在我们这个世间，但是因为吃到地上的食物，身体慢慢的变得粗重，所以他没办法再用他的神通飞回去了，这也是应该也是那时候印度所供许的一种宇宙观或者世界观，人类的形成。那讲完这个人出从初劫的时候人从哪里来之后，慢慢的这些人就繁衍后代嘛，那一开始呢因为地上的食物啊很丰富啦，所以随便种什么就可以采收什么，维持生命维持生计。但是慢慢的因为人越来越多嘛，所以那地那越种它的养分越来越少，所以慢慢的这个食物就是一个很大的资源。那这时候就要有所谓的这个决断，到底谁分的少谁分的多，或是被偷谁去决断被抢这些事情，所以所谓的刹帝利主出现啊。那婆罗门就是要来诠释，因为他们认为是他们是梵天，这个梵的这个有我们现在有个意思吗，这个叫翻译家嘛，灵界的译者嘛，他也类似这样子的，就是说婆罗门他们就是要来去除了祭祀之外，婆罗门有三个主要的工作嘛，祭祀万人，吠陀天启，解释这个天，这个吠陀天他们要人民做什么，祭祀万人，祭祀万人吠陀天，还有婆罗门至上，他们认为他们是最高的结尾。好，那就是大概是详细可以看，在注脚76或者是看卦符五，导致在佛法概论中所提到的这个人类或者阶种性阶位的这个形成，的一个概说。有兴趣的就看经啊，那如果你觉得先看导师的就会比较掌握，先掌握它大概是怎样的发展。好，这个婆罗门算是一个这个神的代表者啦，或者是他要去传递神意的，解释神意的。那所以在祭祀上，就是要依的这个一定的这个祭法。好，接着是第四个啦，就是居士。这个居士这个词呢，也不是我们汉传佛教或中国佛教常使用的居士啊。一般居士说在家众在修学的叫居士嘛。那实际上这边的居士是指印度社会的第三个阶层，叫吠舍，就是一般的有钱人啊。那这个当然这个所谓的自由民，就相对还有一个更低种姓叫索陀罗，但是比较是属于低下种姓的，他可能没有自由，相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属于这个阶位的吠舍是比较自由，他们有的是有财富的，有的是有地位的绅士，就是在地位上有权势或是有地位的人，那以现在来说是属于所谓的资产阶级，所以所谓可能是田主、地主或者是工商业的实业，就企业的巨子，就是有影响的，像如果我们现在大概像那个台积电鸿海之类或者联电这些人， 好，就在汉传佛教美称在家学佛者为居士，那这个跟经文上面的居士或是印度对居士的这种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好，接着我们看小节庚午，庚午小节，所以这四个阶级就代表四种身份的人，但是这边所举出就是有地位的有力量的人作为人众的代表，那虽然没有列出来，可想而知其他的还是参与法会的也是不少了，只是没有完全列出来。好，接着看标题的极恶，这边下来就是所谓的天种。好，天龙八部属于天种，那为什么说天人还有这些龙等八部？那因为呢，天有高级还有低级的分别，所以有一些它的身形就外貌是属于鬼道的或是畜生道的，但是因为它的福报大，可以受到可以受身天上，就投到天上了。但是这边天啊，我们说那欲界天要有分作，前两天啊，四天王天到三十三天或倒立天，它是比较靠近我们人间的，所以叫地居天，靠近我们人间，所以它的福报啊，当然是有天的福报，但是就是它的身形上跟天啊还是有区别。那再上去啊，欲界天有六天嘛，那再上去的三四五六天就所谓的空居天，或者比较高的啦，地居天、空居天嘛，所以地居天的这几个，所以这天龙八部，我们说四天王天，它实际上他们的外表上也就是不太一样了哈。所以这个天龙八部也是四天王他们去统理的哈。那三三天主当然是最高的哈，就是刀立天去统领四天王，还是这个八部众了哈。好，所以他们有些是福报大，但是身形外表上是可能是跟畜生道的或者是鬼道众生比较像了，外表但是他有福报，所以可以受身天上，这边受就投身天上，受天的统辖管理，所以也算是天种。所以大家注意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在讲三皈依的时候啊，尤其像导师在佛法概论啊成佛之道有提到的这个皈依嘛，三皈依，三皈依之后或是皈依佛教之后不皈其他的这种鬼神哦，所以不要要就是要分别啦，就帮他们当作是我们的护法，所以不要去祈求他，尤其我们后面会提到十二种药叉大将就是这个夜叉啦，所以要特别的留意啊，他是来护持法的，护持这个修行的人的，而不是我们去祈请他，祈求他来帮助我们，好像有利益的交换啊。这么说呢，是因为在汉传佛教有这个供佛斋天嘛，这个斋天请的这个天实际上也是比较属于地居天啊，这个请的是什么，主要如果你看那个里面的仪轨，请的实际上是大威德功德天，那大威德功德天是我们早课在禅门日诵课本这种早课里面有请那个所谓的吉祥天女，那个吉祥天女咒那一个啦，那实际上就是在供佛在天仪轨的里面的这个大功德天，所以请他实际上是要说法给他听，来请他来护法，而不是有保佑他可以让我们赚大钱之类的啦，所以有时候已经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如果提到我们再看那后面也会再一一的介绍了就这几个所谓的以天龙八部这些内容。好，接着我们看倒数第四十一页倒数第二行好，这边只提出虽然有八部嘛，有八类的这个所谓的护法，但是前面提出以天跟龙为代表，天是有光明的意思那指的是空界中的神明这边神明实际上就有点是刚所提到的那鬼神，然后他不是真的是天如果真的是天了的话，他享的天福比我们人间好太多了，不需要我们去什么布施他们享的福可受用的衣食住行都比我们好的很多了所以这边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天 它是比较靠近我们人间的啦。好，那依佛法来说，天有28啦。好，那天是光明，那就是翻译这个所谓的 Deva 这个词，在注脚77有没有刮符二？这个我们之前在讲义的14页，我就前面在玄论了啊，玄论实际上也有提到了，在我们前面讲义的14页有提到这个内容，在玄论或者是课本13页嘛，佛教好像就是人类意欲的表现，就是向上向光明，这个标题下面哦。所以在多神教里面有崇拜月亮太阳啊，基督宗教的上帝这些等等。那印度的宗教有天的崇拜，所以天是光明的意思啊。讲义14页这边有，在前面的。好，那我们这边在注脚77也有提到了，就翻译这个 Deva 这个词，就天是有光明的意思。那依佛法说有28天，那28天怎么算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78，但是在42页这边，像刮符一，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就佛教是六欲天，那六欲天最高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他哇自在天，那实际上是魔的一个范畴。那如果再超过这个魔的统治啊，就超过六欲天，就是所谓的梵啊，就是 Brahma 啊这个字嘛。好，接着我们看下一行哦。佛教以为梵天还在生死之中嘛，所以依着四禅的次第安立四禅有18天，所以欲界有6天嘛，色界有18，依着四禅而分作18天。那接着看下一行，以上就是在色界以上就是唯心，依着这个唯心观的次第安立四无色定嘛，就是超越色法达到无色，所以无色定，无色定的这个名称叫什么？是无色定什么？空无边处嘛，就用空取代这个所谓的色法，用限定空，所以你的所缘就是空啊。那第二什么？一的空就超越这个所缘，就是无边，一是又超越这个空，那就无所有，非想非非想，这四个。所以加起来就是怎样，就28啦。那其中有意说的就是这个色界的四个禅天到底有几天。不过导师这边是依着色界禅有18天。好，所以六欲天色界18天再加上四个色无色天。好，所以就是28天。那在刮符二这边陈木之道真注本就分作就依着18啦，那18怎么算呢？这边应该刮符二嘛，初禅天有3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边虽然没有男女的差别，但是还是有君臣人民这样的国家形态，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人一个世界，那二禅以上就是一人一个世界的，所以二禅还有3天，那三禅有3天，所以就已经9天嘛，那四禅又分作9天，所以总个加起来就是18天啊，这样可以哦。那全部就是如同刚刚前一页所说的，天分作28天啊。好，那这边在色界第四禅天的后面5个天啊，就是一般会说三果圣者不是不来欲界吗？他们要去哪里？他们就会投身在色界的这个五不还天，在那边修行再成为阿罗汉，或者是投身到无色界都有可能，但是在后面三个就是从这个无烦天，烦恼的无烦无热善现善见色究竟天，这个五不还天啊，第四禅天的后面5天啊，就是这个三果圣者他会在那边修行，最后解脱阿罗汉啊，成就阿罗汉解脱了，好像他们叫不来，不来并不是他不会再投生，而是不来欲界而已。那恶果叫一来，就是他会投生人或是天一次，最多一次，就实际上是2次了。所以三果叫不来，并不是他不投生的，而是只是不投生欲界，欲界还有分作人间跟天上嘛。好，这个关于天啊，这边是先简略的说啊，天。那接着我们看回来42页上面的本文， 那龙的传说，龙实际上在印度叫 Naga， Naga 也是这种并不是在天上飞的啦，它是在地上爬的，所以据说啦，印度的龙啊形态跟蛇差不多，所以 Naga 这个词本来就是蛇的意思啦，这个跟我们的理解或许不太，或者是我们到很多南传国家像释迦佛成道，或者我们看过有很多人拍过这佛传的，大概佛成道之前不在菩提树下观这个缘起嘛，有一天遇到大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眼镜蛇，或者是有五个龙的，有看过照片或影片的都应该有个印象，就来遮风挡雨了。好，那我们接着看所以龙的形态跟蛇差不多，那鱼跟这个虾马，虾马就是蛤蟆蟾蜍的统称，那也可以化作龙，所以这个世界下雨落雪加冰雹都跟龙有关。好，龙等八部都是守护的神将，就护法神。那另外的在中国的寺院一进山门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四大天王，这个我们也常知道的攀琵琶的，就是我们刚说的四天王天啊，拿琵琶的，还有这个拿剑的，那或者是有两大金刚，一般说哼哈二将，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善的护法神。那八部中有这个所谓的八部有各个领导者嘛，领导者是善的护法神，那但是他所领导的这些部众啊，他不见得就是善的护法，所以他有些可能也比较是有天的福报，但是那性质上比较暴力啦，善意捣断啦。好，那这个就是没有受过佛法的熏陶，那受过熏陶的八部呢，他是会护持佛法，那也乐意护持或是保护修学佛法的善人。好，那龙等八部啊，天龙等八部是属于非人，那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人众的四个代表，所以经才会说人非人等嘛。好，接着看标题几三，释迦佛教化众生主要对象是人，所以菩萨、比丘、国王、大臣大多数呢是出自人间或现人的这种身形。好，当然老师在佛法概论或他的著作上有提到，就佛所教化对象即人成佛，佛在人间嘛，那有些人就会对导师这种思想好像大家误会，但是也不要误会导师的意思啦，虽然这个就释迦佛他今生他现身显现这个人生嘛，出家修行解脱，那教化的弟子基本上还是以人为主，但是不否认十方有十方佛在十方或者无量世界的教化，那当然那可能可以显现种种的形的身外表啦，或者是投身到各个去各个道的众生去救度，但是他不代表就否定这些，所以有些人认为导师这么强调好像让佛菩萨这种所谓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啊，这种无声的变化局限在人的身上啊，那导师只是站在这个释迦佛出世依人修行解脱教化佛弟子还是以人为主来说啦，所以也不要这样子就是偏一边的理解他。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天龙八部是护法，所以他们深知这个佛法的好处，所以发愿呢要护持佛法，只要是参与法会的大众或是修持佛法的这些修行者，他们都乐意保护。虽然这些所谓的天龙八部是属于非人的，但是在佛教也是内也是算是尊重他们，因为他是护法。好，接着就是我刚刚提醒的，就是我们总是要认清楚佛法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他有个表嘛，那个有情就是他人是在中间，旁边上是天下是地狱，旁边什么畜生还有恶鬼在这个人的这个旁边，大家应该有印象吧，这个有情为主的世间嘛，在佛法概论 啊，导师的标题是什么？友情嘛，人类为本的佛法哈，所以佛法是用友情说底。当然就是如同刚刚说的哈，因为它所显现的，或者它现的这个身形外表是人身嘛，它所教化的都是以人为主嘛，所以还是多数从释迦佛来看的哈。那这边有个标哈，就这个，就是人嘛。上面是天，下面是地狱，旁边是畜生恶，而且导师画的还蛮，这个应该是有修饰过的啊。照理讲是没有旁边这一条了，好，就是说人的范围实际上跟这个天可能有一些交触，或是畜生跟恶鬼跟天也是有些交集的地方，它不是全然就离开，所以天龙八部有可能啊，龙跟其他的畜生。或是有福报的鬼，实际上是恶鬼道，实际上是我们一般在我们的习惯叫鬼神鬼神的、啊、实际上就是在佛教而言应该就是有福报的恶鬼道，恶鬼道里面的鬼啊，不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啊，他又分什么啊，多财鬼少财鬼还有、啊、无福鬼，所以恶鬼道并不是都没有这个权利，就是他有一些能力啊，他可能也有一些通，他也是可能有些能力的啦。所以这个畜生啊，天龙八部嘛，八部里面有很多是畜生，有一些鬼啊。我们刚所提到这个大威德功德天，他实际上应该也是属于这个鬼道的一类啦，比较有福报。那地狱在下面啊，跟导师的图好像不太一样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回书啊，就只来讲是人在中间啊。好，接着我们看哦，我们皈依三宝要厘清楚嘛，所以佛法以人为中心，天龙鬼神警示旁听还有护法的地位，不能反宾为主，就是宾是宾客嘛，反客为主的意思啊，专门着重敬奉恭敬的侍奉天龙鬼神，这我刚刚所提到的诶，这边讲也不是对这个所谓的供佛在天的仪轨有些什么哈，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知道我们到底啊办这堂法会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情啊去参与的啦，所以有些很强调要请这个大威德功德天下来啊，你有什么需要就赶快跟他讲啊，这实际上是很有趣的啊，这个导师在书上有提到这个大威德功德天啊，他叫做吉祥天女，但是他有个姐妹啦，就是应该说印度的传说上他是这个大威德功德天就是吉祥天女，可是他有个妹妹叫破坏女，破坏的天女，所以你请了这个吉祥天女来的时候，他的妹妹会跟着来，所以你请祈求他满你的愿的，他可以满你的愿，但是后面来的这个妹妹他可能就会破坏你的愿望，如果你有注意那个里面的仪轨，它实际上除了请天之外，供佛请天来保护之外，它还送的是金光明经的空瓶，空瓶讲的就是缘起有而毕竟空的道理，所以诵经啊，我们要去了解那个道理，既然缘起有而毕竟空，也不代表说我们不应该在生活上或是维持生命上应该要努力了，我们应该要在这个世间，虽然这些世间都不是真实的，我们应该要借假修真嘛，依着这个现有的因缘努力去修学，不否定现有的状况，不逃避现有的状况下努力的修学，所以我们希望家庭美满，事业顺利，身体健康，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停留在这边，不要把次要的当作主要的，就如同这边所提到的，他们应该是来护持佛法的，这也是导师比较强调的，这个佛法慢慢的重心本来是以这个人为本的，慢慢或是佛在中间的，慢慢发展到后来是佛在旁边，那些护法神在中间，尤其像这个修所谓的本尊相应的，某个程度而言他就是将这个本尊跟佛位置对调了。好，接着我们看，所以如果要避免这样子专门来敬奉这个天龙鬼神，把这个人以人为本的佛法忽视， 好，我们对于天龙八部可以恭敬的供养，那因为是犒赏他热心的护法这样的心劳，但是绝不能皈依他了，这也是很重要。虽然在刚所提到这个斋天的仪轨上有提到这个出家众不应该礼敬啊，但是如果是在家众啊，应该是受了有受戒，应该就不应该礼敬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哦，所以真正的皈依处是三宝哦，崇高而伟大的三宝才是我们皈依的对象。好，最后是解释经文哦，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这一句啊。好，那前面所说的人天众哦，这些有无量无数的大众哦，虽然身份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哦，大家都是井然有序的恭敬围绕着佛哦，如众星拱月般哦，聚精会神哦，在那边谛听佛陀哦，慈悲人民的为他们宣说这个微妙的法门啊，这个所谓微妙法门就是药师法门哦。好，接着是第二个哦，就是离行起说了。那离行起说实际上也是我们前面在讲药师九会说的这个所谓的别序，就这一部经特别的因缘的，所谓特别就是这一部经比较会有的。好，这边又可以分作我们先看一下标题啊，这个标题是依着导师的解释安立的，像丙一深夜恭敬，这个后面会给大家看。好，接着翻一下讲义四是夜口业清净，第二是深夜嘛，深夜的恭敬，第二个是口业的清净，这是来说明这个请问者就是文殊或者曼殊师弟他的这个表现啊，表现身口啊，那身口实际上跟意义有关啊，所以就是三业清净啊。接着呢，我们看一下丙三，前面是菩萨请佛说嘛，那丙三就是佛允许说法，所以大概离请起说，离请就是这个请问者释迦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离请起说，就佛开始说了，对，大概有这两个内脉络。接着我们看到43页，这边是从这个深夜嘛，深夜恭敬，所以在经文这边呢43页啊，尔时曼殊室利法王子成佛威神，从座而起，偏袒一间右膝着地，向薄伽梵取躬合掌。这边请大家注明一下，在这边的曼殊师弟是法王子嘛，那大家先翻一下讲义的46页，那这边是佛允许他的离请，就回应他啦，所以要开始说。这是时候呢，我们看经文标题丙三这个经文，尔时世尊赞曼殊师弟童子，所以一个是童子，一个是法王子，到底有没有差别，我们到时候再来看。不过先注明一下啦，在43页是法王子，在46页是童子。好，那我们回到43页这边，好，解释经文这边开始，接着说缘起分中的离行起说嘛。那尔时呢，就是与会大众围绕佛听法的时候了。好，解释曼殊师利，那是文殊师利的不同翻译啊，所以文跟曼在古音是接近，这个古音啊，那可能就是看朝代嘛，唐音据说是比较接近我们的闽南音啊。好，曼殊师利他的意思啊，就这边所谓的妙吉祥，那在佛教中呢，以智慧为特德，就是特别的功德或殊胜功德的菩萨，就是曼殊师利或者是文殊师利，那曾经也是诸佛的老师啊，所以有这样的尊称法王子。在注脚79曼殊师利这他这个梵文音嘛，曼殊师利这个曼殊就是曼殊嘛，那导师上面的就是这个字叫妙了，翻作妙。那吉祥实际上是势力虚力，那我们刚说那个大卫的功德天嘛，他是 南无势力摩诃第毕业这些嘛，所以势力像那个我们刚提到，它这也是吉有吉祥的意思啊。势力有没有？我刚在说那个早课有没有？大威德功德天，那在我们这早课呢，念的是什么？吉祥天女座了。好，所以它就这个就是这个字啊，势力。好，大家如果回去对那个咒语的话，就知道哈。好，那在注脚七十九提到哈，它的翻意思又翻作像第一个是普手哈，普遍的普了哈。那第二个是如手或者软手，妙德妙吉祥，这些都是它的意义哈。好，接着解释法王子，看为本文啊。法王指的是菩萨的尊称，法王指的是佛嘛，所以佛就说过，我是法王，于法自在，在注脚八十有提到，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类似的啦。那法王指的是菩萨，就如同国王的太子，是将来要成为国王，继承这个王业的。那曼殊师利是佛的继承者，所以叫法王子。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观音、地藏等大菩萨实际上都也具备继承佛陀的资格，所以他们也应该都可以叫做法王子。但是为什么在经中呢，在经典中呢，常常尊称的这个法王子指的是文殊菩萨呢？好，我们知道佛的圆满觉悟或者他圆满的功德是在因地修行所成就的呢。那在菩萨因地有种种的功德，那主要的还是以智慧哦。这个智慧呢，当然在生物佛教也是如此，要有办法解脱，也是要靠智慧嘛。那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智慧哦。好，所以佛所成就的大菩提，实际上是包含了以智慧为主，但包含了种种的无边功德啦哦。那曼殊师利有高超的智慧，在菩萨中呢是最为第一哦，他是跟佛的这个大觉悟是最相近，所以在经中呢就被他就被称为所谓的法王子啊。那在注脚八十一哦，这边导师是在向瓜佛二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提到文殊法门的时候啊，那对这个所谓的文殊菩萨他的在佛教或是大乘的发展史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或是他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他有一些诠释啊。一种是他的形象表征啊，不要把它当作说绝对是如此。好像我们看一下瓜佛二这边注脚八十一啊。那文殊法门的发扬多数是应天子，就天上天人说法的啊。那这代表什么？文殊师利被称为童子，这个童子就是这个 Kumara Buddha 或是 Bumi， 这我们后面会看到了。我们刚说提到的就是在讲义的四六页，他把它叫做童子嘛。那在四七页开始就会解释童子的两个意思。好，那我们到时候会再看，所以请大家先记得，所以这个字嘛，文殊菩萨被叫做童子，就是这个字 Kumara Bumi 童子弟，那翻作童真法王子。这个内容是很有点稍微复杂，我是摘有点是结论，就导致说这样 的描述跟设立我为法王长子的意义有相关的。文殊师利的出现就是世尊的胁侍，就是左右护法或左右弟子，天上的大梵天，还有人间的舍利佛，舍利佛是代表智慧第一嘛。好，接着看四十四页，合化而展现出来一种大智慧的新样貌。那初期的文殊是多表现或是现这个所谓出家相，传统上就继承传统的，那慢慢的是为天子说法，所以在外表上有点就改变成现在家相。好，这个就稍微有一点意涵啊，就是说可能文殊菩萨就导师的观察，或者是对有这个经论上的描述，所以在华严法门不是有华严三圣嘛，就 中间就是什么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了哈，那左右就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这个如果大家去看这个福缘的大殿呢，它供的这个是属于什么？一般说华严三圣，但是中间呢，它并不像一般说这个法身佛那种样貌哈，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它是比较是天化的那种形象，或是在家的那种形象了。好，那这是题外的哈。所以简单说啦，法王子在声闻佛教的代表人物就是舍利佛。那在菩萨或是大乘法门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文殊菩萨的哈。所以导师这边就有一些推论哈。不过这两个哈，不管是舍利佛或是文殊菩萨，都代表是智慧啊、殊胜的功德啦。那舍利佛，我们常在心经嘛，心经有提到这个舍利子，舍利佛跟舍利子像差不多了，舍利佛就是翻这个音嘛， Shariputra， 舍利就是他母亲的名字啊，因为他的母亲啊，眼睛，如果是依着导师在心经讲记，就般若经讲记的，般若经讲记本身包含了两篇讲记啊，就金刚经跟心经讲记，在后面的心经讲记的解释啊，就是因为他母亲舍利弗的母亲长得很像一种鸟叫舍利啊，那 Buttara 就是子的意思，就 Shari Buttara 就舍利弗本身就是舍利子，就是舍利的孩子。那据说啦，他母亲怀舍利佛的时候呢，变得很聪明，因为他的舅舅也是一个修行者，听说很会辩论的，所以当他母亲怀舍利佛的时候，他的舅舅跟他母亲辩论都输，所以就有这样的记载。另外的，他这个舅舅也叫做长爪梵志嘛，就一个修行者，就梵志就是修行者，因为他有一些主张，所以他长时间都没有剪他的指甲，所以在经论上有提到这个所谓的长爪梵志，很长的指甲，好像在印度也有这种人啊，就是一辈子都不剪指甲的。所以这两个，简单来说，这两个人物啊，不管是声闻弟子的舍利佛，或者是菩萨文殊菩萨，都代表是智慧的。到底他怎么发展，又跟所谓的大梵天做结合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去看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请大家注意是，如果你看到这些内容哈，就是说，先不要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或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就先它只是一种表征啊。菩萨有怎样的形象，就是他现怎样的形象啊。他没有固定，但是他所要表现的这种特征或者是他的意涵是什么，他们两个都代表是智慧第一的呢。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44页齁。好，所以曼殊师利菩萨有大智慧齁，了解这个与会大众内心的需要齁，他的需求是什么齁，所以他认为这个法门可以帮助到末法的众生。所以依着悲悯心的驱动，觉得他自己应该来启开，就开启，所谓的开启就是来请问佛，请佛来宣讲这样子的救苦法门。于是呢，他就承受了佛的威神之力加倍，就受到佛的鼓励加倍，便在广大的听众中从自己的座位上从容的站起来。接着就是来表示身体身形或是行为的这种尊敬，而请佛之前有一些尊敬的一些行为。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